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1年7月22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7月21日23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港的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台湾总统蔡英文就郑州暴雨表达慰问善意，郑州有小区数百户居民被困待援，美德就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达成协议，基辅华沙表示反对。美日韩副外长会议关切台湾东海及南海等区域问题，英国防长访问日韩，英将在亚洲水域永久部署两艘军舰。英国最大芯片厂被中企收购后遭英政府停止拨款。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在对华问题上，日澳身处同舟，需共同努力。菲律宾防长，亚洲无法承受南海发生战争。中澳贸易争端待其美国支持澳洲处理非市场行为。港警拘捕起诉四名前苹果日报高层，周四提堂。美参议院与福奇医生再次就新冠溯源问题在国会进行辩论。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台湾总统蔡英文就郑州暴雨表达慰问善意，中国大陆河南郑州等地近日发生暴雨灾情，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寒纯7月21日转达总统蔡英文的慰问与关切。资深两岸学者赵春山指出，这次的慰问是由蔡总统直接下令，希望对岸能感受到善意和慰问之情。请听我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报道。
双社消息说，张纯涵21日下午就转达蔡总统对河南郑州等地的慰问与关切，并表示除了向不幸过世的人员及家属表示哀悼，总统也期盼受灾地区早日脱离洪灾，恢复正常的生活。资深两岸学者、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就此对中央社表示，类似的慰问以往会透过大陆委员会、海峡两岸交流基金会等单位发布，但这次是总统直接下令，甚至可能比其他国家还要早。他还表示，台湾主动释出善意后，希望对方能够理解总统在第一时间做的决定，他也希望对岸能感受到台湾释出的善意。此外，河南省政府21日傍晚表示，据不完全统计，16日以来的豪雨已造成河南全省25人死亡、7人失联、89个县级行政区共124,737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人民币5亿4228万7200元。郑州市城区严重内涝，地铁停驶，铁路、公路、民航运输受到严重影响。河南全省已紧急避险迁移16225人，安置16410人，而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7.5万公顷，其中绝收的面积44700公顷。
郑州有小区数百户居民被困待援，河南郑州暴雨持续，在郑州市郑东新区未来华庭小区有住户星期三晚向媒体表示，小区两个出入口外的3条主干道都有非常深的积水，因此无法通行，数百人已经被围困在家2天，包括有儿童及长者，目前小区停水停电，唯一一间便利店内的食物卖完，希望尽快得到救援。美德就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达成协议，基辅华沙表示反对。美国7月21日宣布与德国达成协议，结束双方在连接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有争议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上的争端。该协议包括对莫斯科的制裁，并称如果俄方试图利用能源作为一种武器。对此，乌克兰和波兰外交部长则发表联合公报提出异议。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周三向媒体表示，如果俄罗斯试图利用能源作为武器，或对乌克兰采取进一步的侵略行为，德国将在国家层面采取行动，并在欧洲层面 敦促采取有效措施，包括制裁以限制俄罗斯在能源领域对欧洲的出口能力。这位要求匿名的美国务院高级官员补充说，如果俄罗斯利用能源作为胁迫工具，美国也将保留对俄实施制裁的能力。该官员说，美国和德国坚决致力于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与基辅进行了密切磋商。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新的协议将既满足德国通过北溪二号项目从俄罗斯运送天然气的需要，同时也确保乌克兰不能被排除在俄罗斯能源吸运的过程中。此外，协议还将确保美国不会再度恢复对北溪二号运营公司的制裁。消息人士称，德国已同意提供10亿美元帮助乌克兰发展清洁能源，提升其能源安全保障水平。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自2015年正式开始动工，全长1224公里。对此，波兰外长拉乌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发表联合公报表示，2015年在俄罗斯入侵和非法吞并乌克兰领土仅几个月后决定建造北溪二号管道，导致欧洲出现安全、信誉和政治危机。今天由于放弃了阻止启动北溪二号管道的制裁尝试，这一危机大大加剧。这一决定在政治、军事和能源方面对乌克兰和中欧造成了威胁，同时也加强了俄罗斯破坏欧洲安全局势稳定的潜力，使北约成员国和欧盟之间的分歧长期存在。美日韩副外长会议关切台湾、东海及南海等区域性问题。正在对亚洲进行访问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7月21日于东京与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崔忠健和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森见利良进行了美日韩副外长会议。据悉，三方在会谈中探讨了东海和南海及台湾海峡局势，并就缅甸事态发展等地区性问题，以及实现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交换了意见。就区域事务和全球合作，声明称三方就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行动、台湾海峡和缅甸局势等区域问题，以及实现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努力交换了意见。他们还就包括应对新冠病毒在内的国际卫生问题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同意进一步深化三国之间的合作与协作。韩国外交部的声明亦提到，三位副外长一致理解对话和接触对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和建立持久和平的重要性，同意继续通过外交努力推动当前局势发展。韩方声明称，韩美日三位副外长重申三方愿在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符合三国共同利益的共识下，在该地区开展合作。三位副外长并对缅甸局势深表关切，同意合作尽快解决当地局势。声明指，此外三位副外长同意继续寻求基于三国共同价值观的面向未来互利共赢的合作方式，以应对地区以外存在的气候变化、健康等全球性问题。三位副外长重申了韩美日合作的意义，同意今后定期会晤，继续保持三国间的密切沟通。此外，谢尔曼当天还与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进行了会谈。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介绍，双方重申美日联盟仍然是印太地区和平、安全和繁荣的基石。谢尔曼强调了美国对保卫日本的坚定承诺。声明称，副外长和国防部长强调了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强调了他们对努力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共同承诺，包括通过美国、日本和韩国之间的三方合作。英国外长访问日韩，英将在亚洲水域永久部署两艘军舰。英国国防部长华莱士7月20日与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首相菅义伟举行会谈。华莱士当天宣布，在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今年9月访问日本之后，英国将永久性的部署两艘军舰在印太海域。华莱士并于21日抵达韩国，与韩国国防部长徐旭举行了会谈。据韩联社报道，华莱士周三抵达首尔后与徐旭举行了会谈。华莱士在会上表示，英国在脱欧之后更加重视印太地区，韩国是英国在该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英方愿同韩方加强国防交流与合作。徐旭指出，英国是韩战参战国，也是韩国的传统友邦，对英方注重亚洲的外交政策表示欢迎。他还呼吁英方支持韩方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和平所付出的努力。华莱士对此表示支持，并承诺将提供所需支援。 英国最大芯片厂被中企收购后被英政府停止拨款。据英国《每日电讯报》7月20日报道，在中企安氏半导体提出收购英国最大芯片生产商 NWF 厂商之后，英国政府已切断对后者的拨款。 NWF 芯片制造厂此前曾参与了10余个英国政府的合作项目，包括为战斗机雷达、 5G 通信网络提供芯片等项目。据一位接近该消息的消息人士表示， NWF 芯片制造厂共参加了10多个英国政府制作的项目，价值约5500万英镑，绝大部分由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下属的英国创新局提供资金。其中一笔价值约540万英镑的防务合同，旨在研发用于战斗机雷达系统的芯片技术，并提供给诸如意大利列奥纳多公司、欧洲导弹集团、美国埃瑞士公司等国际军工企业。日本驻澳大使在对华关系上，日澳身处同舟，需共同努力。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山上信吾7月21日在澳大利亚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了题为《日澳关系当前形势和未来前景》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呼吁澳洲政府考虑与日本在东海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并表示该航道与南海对澳大利亚的安全和繁荣同样重要。在谈及对华关系时，他表示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同一条船上，我们应该一起努力。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中，山上信吾驳斥了一些分析家提出的观点，即日本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比澳洲政府有更有细致和更有有效的战略。他则表示这一点的概要是日本的情况远远好于澳大利亚，而我的简单回答是并非如此。山上信吾举例说，在日中两国因东海撞船事件出现外交僵局期间，北京方面曾非正式的禁止向日本出口稀土。他说，我不赞成这样的说法，澳大利亚、日本、美国等等志同道合的国家必须走到一起，联手应对这个新兴大国崛起带来的这些挑战。山上信吾说，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日本每天都在挣扎。他补充说，我们在同一条船上，我们应该一起努力。他还警告称，今天的地缘政治环境不能也不应该用冷战时代的二元术语来理解，我们所面临的是新兴大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澳大利亚和日本则是前线国家。另当被问及对澳洲政府正在审查中国企业对具有战略意义的达尔文港的租约问题时，山上信吾回答说，这可能发生在日本吗？我无法想象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佐世保或横须贺这样的港口，我无法想象。他说，但这是由澳大利亚政府做出的决定，所以作为日本驻澳大使，我正在制定一项规则，不对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国内政治进行干涉。菲律宾防长，亚洲无法承受南海发生战争。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诺7月21日在总统杜特尔特发表国情咨文前的一场论坛上表示，由于中国的关系仍然紧张，美国和菲律宾将加强一项有争议的协议，即允许美军从菲律宾开展行动。他强调，亚洲不能因为南海的领土争端而开战。洛伦扎诺周三在出席论坛活动时表示，即使美国和他在该地区的盟友之间的演习正在加强，我也不认为这是为了在南海问题上准备战争。他说，原因很简单，有来自中国的主要贸易路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每年有价值超过6万亿美元的货物通过南海。此外，美国和菲律宾受有70年历史的共同防御条约约束，该条约则要求双方在这两个长期盟友中的一方若受到攻击时向对方提供军事援助。中澳贸易争端带起美国支持澳洲处理非市场行为，港警拘捕起诉4名前苹果日报高层，周四提堂。美参议员与夫妻医生再次就新冠溯源问题在国会发生唇枪舌剑。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全球法轮功人士日前通过不同方式在不同国家地区举行全球720反迫害22周年活动。美国15名国会议员向其所在州的法轮大法学会发出声援信和视频表达支持，并对北京严重侵犯人权等罪行进行谴责。他们承诺将继续在美国国会推动相关法案，结束中国大地上对法轮功的迫害，并让中共对其罪行承担责任。在法国巴黎等十大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在7月17日举行了反迫害集会，也获得法国媒体报道和一些政要的声援。此外，35名加拿大议员最近联名致函总理特鲁多，要求加拿大政府敦促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并对发动和积极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在法轮功反迫害进入第22个年头之际，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应该帮助结束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害人迫害，让法轮功学员们能够行使信仰自由权。蓬佩奥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在中国没有宗教自由，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害人的、悲惨的。这种迫害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美国需要领导世界，确保这些人，即法轮功学员，有望以他们想要的方式践行他们的信仰。去年7月20日，时任国务卿的蓬佩奥首次就中共政府镇压法轮功21年发表公开声明，谴责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邪恶践踏和虐待，并呼吁当局停止持续已久的镇压。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梅嫩德斯周二在法轮功反抗镇压运动22周年之际发表声明说，22年前的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法轮功信仰运动的学员进行了无情和残酷的镇压，这种镇压一直持续到今天。在这20多年里，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被监禁，遭受酷刑，被强迫劳动，并有可信的指控指出有法轮功学员遭到了活摘器官。我和国际社会正在呼吁北京尊重其所有公民的宗教信仰，包括法轮功学员。任何人都不应该仅仅他们选择的宗教活动而面临监狱、酷刑或更糟的情况。中国应该立即释放所有被拘留的法轮功学员，并让他们有尊严的和尊重的实践他们的信仰。美国佛州国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一封信中表示，很高兴能与大家一起支持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所有法轮功修炼者，让我们继续关注中共数十年来对这场精神运动的镇压，必须尊重和保护中国人民不受中共政权迫害而自由实践信仰的基本权利。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使其成为中共镇压的主要目标。对该政权、对法轮功追随者的迫害，我们必须持续发声。卢比奥感谢法轮功人士所做的所有不懈的努力，他说，你们提高了人们对中共政权正在进行的系统性侵犯人权的认识，我将继续在国会推进政策，让中共承担责任，为中国人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佛州的另一位国会议员葛斯比利·拉基斯还担任国际宗教自由核心小组的联合主席和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他在信中表示，在我的国会生涯中，我一直在为保护被压迫性的政府迫害和歧视的人们的这项基本权利而奋斗。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迫害宗教信仰少数群体，最突出的包括法轮功、 基督徒、西藏人和维吾尔人，而这些令人无法接受的侵权行为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和恶化。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绑架拘留法轮功学员，开始了长达22年的暴力清洗法轮功及其在中国的学员的运动。这位议员还表示，他计划提出一项决议案，专门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系统性的迫害活动，因为这是与他的家园密切相关的事情。他还举出他的选民周游及家人的故事，这家人一直是被迫害的法轮功受害者。一个月前，周游的父亲在中国的家中被绑架，没有任何指控，也没有通知家人，当地派出所或拘留所不愿确认他父亲的情况，也不允许任何人和他联系。周游联系到比利拉斯基议员的办公室，于是这位议员代表他的家人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信。几周后，当地警方在压力下终于确认了周游父亲被监禁的情况和被关押的罪名。比利拉斯基议员表示，他将继续为周游的父亲和他被监禁的不公正遭遇而抗争，但可悲的是，他的故事只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消灭法轮功运动中所遭受的众多悲剧中的一个。7月17日，在反迫害22周年之际，法国十大城市包括海外三省的法轮功学员同时举行了反迫害集会。巴黎市的主会场地点位于中国驻法国使馆所在地，其他城市包括图鲁兹、南特、波尔多、里昂、马赛、瓜德鲁普岛、留尼旺岛、海外省马丁尼克岛。有法国政要通过信函表达对法轮功人士的支持，包括参议院副主席娜塔莉·德拉特女士、西南部参议员莫尼克·德马可女士、阿兰·大卫，还有国会议员奈耶等人。法国西部报的记者对位于法国西北部的南特市当天的法轮功集会活动做了报道，标题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22年。该报道写道，许多路人表达了对法轮功的支持，并签署了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请愿书。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有关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当局迫害的真相。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刘芳为您主持的法国拜耳制药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多名政府成员被列入摩洛哥情报当局监听名单，引发极大反响。法国政府对疫情局势急剧恶化深表忧虑，各方担心第四波疫情的到来。疫情局势下，欧洲各国的旅游业正在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意大利和希腊的情况较好，西班牙和葡萄牙则在忍受德尔塔变异病毒的肆虐。这是7月21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关注的主要新闻话题。另外，美国及其盟国谴责中国在全球范围展开网络攻击行动，以及河南暴雨引发洪灾的消息，则是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美国及部分盟国谴责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网络攻击行动，包括今年3月微软电邮服务系统遭遇的攻击事件。回声报指出，美中两国不稳定的关系再显紧张。周一，华盛顿正式指责北京进行大规模的网络袭击。在北约和欧盟的支持下，美国将今年3月微软电邮服务器的遇袭事件归咎于中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出，中国在网络空间采取的不负责任、破坏性和破坏稳定的行为，对美国及其伙伴的经济和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报道注意到，美国经常向莫斯科提出俄罗斯网络攻击的话题，但这是美国首次对北京进行的大规模网袭行动提出指责。 周一对北京提出的指责是美国与其盟国协商后采取的行动。欧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时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在网络空间进行恶意活动。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门披露，今年五月判处了四名中国黑客，他们受到的指控是侵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学、政府和不同公司的计算机系统。报道指出，本次发出的指责导致在特朗普领导下已经严重受损的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拜登掌权并未能缓解两国的紧张关系。北京对民主党的胜利表现冷漠，随后便不得不面对针对维吾尔拘留营掀起的批评浪潮。对北京的指责似乎也凸显了拜登策略的成功实施。这是北约首次对中国网络活动做出的表态，可能标志着美国的新的外交政策的成功。美国承诺将再次投入北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揭露美国及其盟友的指责毫无根据，同时表示美国才是全球网络袭击的主要发源国。北京还邀请相关国家加入9月份揭晓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中国驻堪培拉大使表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计划旨在建立一个安全、开放和合作的网络空间。另外，中国河南遭遇特大暴雨，一些乘客受困地铁的画面令人震撼。解放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气候灾害接踵而至，惨景又十分的雷同。在北美遭遇创纪录的高温气候，以及欧盟遭遇特大洪灾之后，中国似乎也陷入了气候失控引发的痛苦之中。河南省在连续数天暴雨之后，郑州市遭到水淹。社交网络平台上流传的画面令人震撼，一些乘客受困于地铁内，水位达到肩膀的高度，条条通道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洪流。街面上的情况也十分不妙，一些街区看起来就像泥泞的湖水，被困的汽车漂浮其中，其他道路似乎也被大水冲毁。郑州市目前处于红色警戒状态，中国气象部门披露，当地单日降雨量已突破60年来的历史记录。目前已有20万人口得到紧急疏散，官方数字显示，本次暴雨引发的洪灾至少造成12人死亡。十字架报今天在网页上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动员起来共同抗洪救灾，政府已派出军队前往救援。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我台记者楚良一为你带来的东京专栏。
7月23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和这以后举行的东京残奥会是在疫情在全世界肆虐之中举行。日本约 80% 的国民认为这次奥运会和残奥会应该取消或延期。而日本政府是怎样认识这次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呢？在这后边又有哪些政治经济因素呢？菅义伟首相在7月8日的记者会上，在谈及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意义时指出，这是在人类面临困难的时候，传达世界正在共同努力克服这一困难局面的好机会。这是日本在公开场合所说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但是在这里面还有菅义伟政权其他的政治打算。菅义伟的党总裁任期将于9月30日到期，此届日本众议院议员的任期也将于10月21日结束，也就是说 他的总裁任期面临着重新选举，只有当选总裁，他才能继续担任首相。他在17日的读卖电视台节目中明确表示有意参加伴随9月任期届满的自民党总裁竞选。他说，我认为如果时机到来，那么参加竞选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每日新闻社和社会调查中心于7月17日进行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菅义伟政权的支持率为 30%，较6月19日的上次调查的 34% 下降了4个百分点，为2020年9月菅义伟内阁就职以来的最低水平，不支持率为 62%，比之上次调查的 55% 上升了7个百分点，是有史以来最低。菅义伟希望通过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做最后一搏，如果取得成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一点支持率。而从经济上来看，野村综合研究所金融 IT 创新业务总部执行经济学家木内登英最近在接受雷哲 IA 编辑部采访时谈到了东京奥运会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他认为东京奥运会的经济效应据说是1兆8108亿日元。木内登英指出，受一都三县和其他县的观众限制的影响，门票购买和相关消费总额减少了约1309亿日元，经济效果估计为1兆6799亿日元。木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即便东京奥运会无观众，经济效果也只会减少约1500亿日元，不到东京奥运会经济效应的1/10。另据报道，这次东京奥运会是否举行也与国际奥委会的收入有着直接关联。拥有独家转播权的 NBC 电视台与120多家广告主签约，创造奥运会历史之最。NBC 是国际奥委会最大的赞助商，因此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政府在疫情肆虐的关头强行举行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是有各自政治和经济的考量的。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台湾总统蔡英文就郑州暴雨表达慰问善意，郑州有小区数百户居民被困待援，美德就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达成协议，基辅华沙表示反对。美日韩副外长会议关切台湾东海及南海等区域问题，英国防长访问日韩，英国将在亚洲水域永久部署两艘军舰。英国最大芯片厂商被中企收购后遭英政府停止拨款。日驻澳大使在对华问题上，日澳身处同舟，需共同努力。菲律宾外长，亚洲无法承受南海发生战争。中澳贸易争端带起美国支持澳洲处理非市场行为。港警拘捕起诉4名前苹果日报前高层，周四提堂。美参议员与夫妻医生再次就新冠溯源与国会唇枪舌剑。听众朋友，接下来首先是由瑞迪为您带来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 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抗争运动留给港人太多难以忘记的纪念日。7月21日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天发生在元朗西铁站的白衣人无差别暴力追打黑衣人的事件，标志着一场围绕港府强推逃犯条例修订案而起的民间抗争运动暴力骤然升级。而原本被看作是亚洲榜样的香港警察队伍彻底失去港人的信任。而时至今日，元朗721事件的真相调查始终难以推进。两年前的七月，随港府拒绝撤回逃犯条例修订的坚持，以及对民间抗议活动的暴动定性，民间抗议运动已经如火如荼。21日傍晚，一批示威者向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大楼外的国徽投掷鸡蛋和墨汁，并与警方发生冲突。同天傍晚，一群白衣人冲进元朗西铁站，挥舞棍棒，无差别追打过往行人，导致至少45人受伤，其中包括孕妇。不少现场民众当时电话报警，但警方行动迟缓，而且当日并未逮捕任何白衣人，引发港人对警方与当地黑社会团体勾结的怀疑。当地立法会议员何君尧也一度因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而被港人怀疑与这起暴力事件有关。事发之后，警方一方面否认出警延迟，另一方面对事件的说法却不断的调整。在事件次日的谴责袭击表述之后，又试图强调抗争者的责任。时任警务处长邓炳强一度称有议员带领黑衣人介入，令事态扩大。随后又有警方负责人称无差别袭击的说法不准确，因为现场白衣人与黑衣人势均力敌。今年初，更有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周天行将事件描述为一些白衣人与黑衣人激烈争执和发生暴力冲突。香港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今年五月就此公布的调查报告，索性以双方集体斗殴来形容元朗721事件。所谓香港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因权力十分有限，能否确实展开独立调查一直引发港人的怀疑。而该机构一度聘请外国专家协助调查，但在警方暴力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这些外国专家19年底集体辞职。港人要求确实展开独立调查的呼声始终没有得到当局的响应。警方调查真相、追查涉案白衣人的行动虽然迟缓，但在事件中曾试图居中调解、缓和冲突并被打伤的民主派议员林卓廷，则被警方以披露721元朗事件中一名被调查人身份为由指控罪名，并一度被捕。林卓廷更在元朗案司法调查中被控方指控搞事。与此同时，民间推动元朗事件原委调查的努力不断受到官方阻挠和打压。两个月前，香港电台记者蔡玉玲因为曾主持制作揭露事件真相的节目《元朗黑夜和谁主真相》而被警方以调查过程中查阅车主资料违法控罪，并被判刑。反修例运动推动下，泛民主派阵营在2019年11月底的区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在元朗区当选的区议员誓言要推动对元朗事件的调查。不过，随着港版国安法出台，一众新当选的民主派区议员或者因参加反修例运动而入狱，或者因为要宣誓效忠等各种压力而自行辞职。当时成立的721工作小组也在小组副主席武建伟被捕之后就没有再开会。今年五月，事件发生近两年之后，方有五名参与袭击行动的有势力人士被司法裁定暴动罪和有意图伤人罪名成立。这是事件发生以来首批被判暴动罪成的人士。法庭应当于明天22日宣判对这五人的刑罚。通常情况下，暴动罪在香港法律下最高可获判10年监禁，但由于该案件在区域法院审理，该层级的法院判刑最高只能是7年。元朗事件两周年之后，事件真相尚未大白，而港人也有了更多的不堪回首的纪念日。2019年8月31日，在旺角太子站发生警察袭击示威者和乘客的流血事件，40多人受伤送医。 此后更有香港中文大学冲突，更有理工大学围城。香港在主权移交前曾经享有的自由，如今已丧失殆尽。港版国安法出台，更使得这座曾经的国际城市以十分暴力的方式迅速变成中国之下一座普通的城市。曾经30年坚持公开纪念8964的香港，如今已难以公开纪念两年前的那次元朗事件。以上是要闻解说。
这里是 HiFi 法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倪楠为您带来的文化艺术特别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阿维尼翁戏剧节特别专题节目，我是倪楠。出生在母亲医生、父亲记者的家庭，经历过萨拉查军政府和康乃馨革命，今年44岁的 Tiago Rodriguez 多次感慨法国对移民和流亡者的接纳，对他的父亲和他本人的接纳。作为阿维尼翁戏剧节下一任总监，去除等级制度，和同样自由的戏剧人共同进行自由的创作，这在他职业生涯中多次起到过重要的撬动点作用。2022年的9月1日 ，Olivier P 的总监接力棒将会交给他，他也会离开里斯本教职，成为一个真正的阿维尼翁人。在阿维尼翁市中心的一处安静庭院，记者约他做了采访，谈一谈真实存在的两种欧洲。您是第一位即将担任阿维尼翁戏剧节总监的外国人，戏剧节的主办方法国文化部和地方政府代表在宣布您出任下一届总监的时候，一直在强调您的欧洲属性，说您是一个坚定的欧洲主义者，而且一直说这对戏剧节来说非常重要。您自己也说过，十分感谢法国接纳您这个葡萄牙人，还有您的父亲。您是如何理解欧洲主义者的？什么是欧洲主义者呢？他又如何能够帮助戏剧节发展？还有就是，您个人感觉自己更加是葡萄牙人，还是法国人，或者说就是欧洲人呢？
La façon dont je me comprends comme européen se traduit au fait que je me comprends en tant que portugais en France。
在法国，我从事实上是自由的。作为一个葡萄牙人，我能够参加法国社会活动，对我而言，这就是作为欧洲人的范例。我从事实上可以保有我的思想自由，保有我自己的过去、我的经历、我的语言。我还能够在保有我本身的经历、过往、语言的同时，在这一身份所起源之地之外生活。我仍然是葡萄牙人，但与此同时，我又在阿维尼翁能够做到两者同时拥有，同时兼容，这就是我寻找的欧洲的模样。这种欧洲不是全欧洲都这样的，但它是存在的。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欧洲，另一种欧洲会强迫人们去同化，耻于接纳差异，对他者异类或者差异较为排斥。这另外一种欧洲还过分沉迷于经济的发展，或者与文化融汇之间出现了问题。要知道，文化融汇是欧洲大陆的基础，所以说这另外一种欧洲它也是存在的。我就想努力让自己、让别人生活在我理想中的欧洲，而非这第二种欧洲。我理想的欧洲是现实存在的，就比如我可以作为一个100%的葡萄牙人在这里被100%的接纳。我的艺术生涯开始的比较早，当时的欧洲大陆开放边境线，人员流动频繁，这让欧洲在过去10年当中文化艺术领域焕然一新。比如我人生当中的第二部剧是一个英国剧，我当时和一个弗拉芒剧团一起出演，演出地点却在法国，这就是一种多语言多文化世界的体现。我认为这就是当代多元欧洲的一种写照。这种欧洲开放好奇，是交叉路口式的大陆，它不仅是欧洲大陆，还是对全世界开放的大陆。这种欧洲不仅是地理或者地缘政治上面的欧洲，而且还是文化上面的欧洲，这在我看来比地理上的欧洲大陆面积要大得多。因为欧洲从历史上来看，它和这整个星球都是有联系的。我从小生活在一种全欧洲到处走的环境当中， 我待过很多国家，在很多国家生活过、工作过，也说很多种语言。这多种语言的欧洲是我自身身份认同感的核心，所以我的自我认知就是一个欧洲人。关于这个话题，我从博学的乔治·史坦内尔教授的一句话当中得到了非常大的启发。他说过，只要还有咖啡，就像现在你我这样围着咖啡聊天，那么就会有欧洲，就会有欧洲思想。这是一种围着咖啡桌探讨的欧洲的概念，庆祝欧洲的多元，通过对话和民主来培育差异，集体思考现实与未来，这就是我传递的欧洲概念。我也在工作当中传递这一欧洲概念，希望在戏剧节继续传递下去。更何况我认为，自从1947年阿维尼翁戏剧节创始以来，这个戏剧节就是整个欧洲最光芒四射的咖啡厅。我希望继续为这一乌托邦做出贡献。为此，我觉得不能只考虑国际化，不能只从国际角度考虑欧洲。虽然阿维尼翁戏剧节会从国际角度有所考量，但也要从地方的当地的角度去考虑欧洲，这是一种街巷式的欧洲，比如就在阿维尼翁市这种当地的欧洲概念。我们需要思考阿维尼翁如何才能同样是欧洲的呢？欧洲是一个移民多元的故事，拥有多种语言、多种文化，我们需要在身边，就这种触手可及的身边，感受当地的欧洲感。这意味着在别处寻找欧洲，也从当地及阿维尼翁市从那里寻找欧洲。我感觉有的时候我的剧会很悲观、很暗淡，这却帮助我在现实生活当中保持乐观和阳光。有时候我需要在舞台上释放暴风雨一般的情绪，为的就是摆脱这种充满能量的情绪，让它同时变得有价值、有创造意义，让这种情绪变身成为艺术和思想。当然，我也是抱着一种评判的眼光来看欧洲的，但我评判欧洲的热情来自于希望。我对这种欧洲的理念抱有希望，它是真实存在的。这种欧洲的理念同时也应该也值得走得更远。
Mais la passion de ma critique, elle vient de mon espoir d'une idée d'Europe que je pense qui existe vraiment et qui doit s'enlargir.
今年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许多有关死亡、暴力、身份认同差异等等导致的痛苦，还有就是人类时代的终结这种戏剧的话题，再有就是您改编自俄国诗人契诃夫的《樱桃园》当中散发出的对不可追之过往的感伤。您认为戏剧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吗？如果是的话，那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一次阿维尼翁戏剧节当中这些非常严肃而又很终极的主题呢？我们是否还能对未来继续乐观呢？
Alors, quand vous dites que le théâtre fait miroir de la réalité, vous avez raison.
当您说戏剧反映出的是现实，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而且我们也在本次戏剧节许多剧目当中感受到了。我稍微说一下我看过的或者读过的几部剧吧，因为我们首演还没有来得及看太多，比如 Christiane Jarahi 的《狗狼之间》或者 Gaholine Giela Nguyen 的《博爱童话》，他们这类作品的确是对现实生活有一种镜面评判的效果。与此同时，我认为这两者之间还存在了一种杠杆的关系，起到了一种等候大厅的提前预知与缓冲的作用。我们可以理解，在这个等候大厅当中，先思考一下该怎么做。在这里，戏剧的镜面作用不会限制住现实生活，这种镜面效果让我们理解现实，或许未来去解决问题。这也是戏剧浩繁可能性当中的一种，那就是戏剧可以对现实生活进行蒸馏，让我们在走出剧场之后能够以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待我们已经见过的事物。
Distiller la réalité pour nous permettre après de sortir d'une salle de théâtre dans l'espace où on a vu une pièce et regarder autrement ce qu'on avait déjà vu.
您为什么会选择契诃夫的《樱桃园》来改编呢？
Chez la série J'ai trouvé énormément de lettres envoyées par Tchekhov en 1904 aux gens de 2021.
有关樱桃园，我发现契诃夫在1904年给2021年的人类发出了许多讯息，这就好比是契诃夫也是为我们而写的这部樱桃园。值得注意的是，契诃夫在写这部剧的时候，他认为这部剧不会存世长久。他说过，也许六年七年当中人们还会去演它，但之后肯定会被人们忘掉。 而现在呢，距离这部剧的问世已经超过了120年，我们仍然能在当中找到与现实生活产生回响的内容。它的出版年代之久远，丝毫不影响它现在的吸引力。我认为这就是文学戏剧著作的神秘和能量。这种著作有一种能力，那就是在描写当时年代的时候加入了诗意，加入了普世感。这样过去多少年之后，我们还会感觉这部剧是为我们当代人所写的。契诃夫的作品时代是俄国社会巨大变迁动荡的农奴制结束，农奴制的结束是在樱桃园问世之后的40年左右。他肯定想象不到我们这些人在2021年，我们聊的是疫病大流行，聊的是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聊欧洲概念、星球概念或者人类概念。他绝对不会想到他的剧本樱桃园今天离我们仍然如此之近。这部契诃夫的樱桃园现在拿出来和观众分享，我感觉十分美好，因为我们既可以理解为他为了1904年的时代而写，也可以理解为契诃夫同时也是为了2021年的人而写的樱桃园。
J'ai imaginé que la magie du théâtre permet que Tchekhov a écrit pour 202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的阿维尼翁戏剧节特别专题之一，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 HiFi 法国记忆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罗拉为你带来的法国文化遗产节目。
各位听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于2021年7月16日在中国东部城市福州开幕。本届大会将主要以线上方式举行，大会审议2020年到2021年世界遗产候选项目，计划于7月31日闭幕。而英国的利物浦和澳大利亚大堡礁备受关注。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阿祖莱在开幕式上进行线上致辞。他说，随着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临近50年，本届会议是一个机会，让我们以开阔的眼光来看待公约执行情况，包括列明秩序、保护监测以及对当地人的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同时表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古迹在2020年损失了近一半的收入，表示遗憾。但这场新冠疫情大流行也进一步敦促了旅游业更加尊重世界遗产和当地的居民。本次联合国世界遗产大会议程包括审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待审项目，会添加新的需要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也会推出一些濒临危险的名单。大会期间与会者讨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风险，提出应对未来挑战以及促进世界遗产均衡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共识和倡议。目前世界上167个国家的1121个景点被列入需要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今年有255个景点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审查，其中53处已经列入濒危的世界遗产名录，如受到大众旅游影响严重的威尼斯，以及布达佩斯受到多瑙河畔不合时宜的拆除和重建的影响。另外，英国的利物浦港于200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指出，由于当地过度开发让城市中心明显扩张，已经改变了于2004年入选的世界遗产路的利物浦港口的轮廓。专家们还进一步指出，重新开发计划将会在视觉上把各个船坞区隔离开来，损害了利物浦的遗产风景。专家们认为，利物浦有可能完全失去使其得以拥有世界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 利物浦港的历史中心地区分为六个区，见证了18世纪到19世纪世界主要贸易中心的发展历程，在英联邦的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成为运送大量人口的主要港口，例如从北欧向美洲运送奴隶和移民。利物浦是现代船务技术、运输系统和港口管理的发展先驱。另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坚持建议将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列入濒危的世界遗产名录，并称这是为进一步提高保护力度。为了阻止大堡礁被列入濒危名单，澳大利亚政府在此次世界遗产大会前邀请了多国驻澳洲的大使到大堡礁进行浮潜，观察大堡礁珊瑚的状况。澳大利亚政府强调，其在世界上管理最好的珊瑚方面取得了成绩，但是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因为受到气候变化影响，如污水、人类活动，让大堡礁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让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30年的大堡礁已经严重的恶化，尤其珊瑚多次大规模白化。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联合国世界遗产大会召开，利物浦和大堡礁备受关注。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本台技术人员苏欣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台湾总统蔡英文就郑州暴雨表达慰问善意，郑州有小区数百名居民被困待援，美德就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达成协议，基辅华沙表示反对，美日副外长会议关切台湾东海及南海等区域问题，英国防长访问日韩，英将在亚洲水域永久部署两艘军舰，英国最大芯片厂被中企收购后遭英政府停止拨款，日驻澳大使在对华问题上，日澳身处同舟需共同努力，菲律宾防长亚洲无法承受南海发生战争，中澳贸易争端带起美国支持澳洲处理非市场行为，港警拘捕起诉四名前苹果日报高层周四提堂，美参议员与福奇医生再次就新冠溯源在国会唇枪舌剑。听众朋友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B 朱莉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Je te vois partout》中结束，这是由法国组合 Baï Combo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Anamorphosis, enfant ma HD.